问题的声明，好，开始我们这一堂课哈。我们这一堂来唱，我们来一起上课。就是上次有我们有上过那个真实的爱哈，有上过哈。那我再讲另外一个讲次哈。哦，我是要讲最后了哈。我们来看一段圣经哈，看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哈。我们应该有上过爱的真谛吧？有吗？有哈。好。那我们今天继续来上哈，真实的爱，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的第七节哈，十三章第七节。好，我们是子民里面读还是一起读？哈，看过。好，那我就随性喽。好，我们这一节先一起来读哈，这是我们今天要上的课。来，十三章的第七节啊，一起念开始。爱是永不止息，啊，哦，对，好，来，再来。哦，你们没有睡觉，太好了。来，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忍耐，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的啊，很棒啊，稍微 test 一下，成功了啊，你们太棒了，哎，所以不是只有呵呵随便应付而已啊，有在听啊，好，爱是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啊，我们啊，这个之前保罗他是用比较的方式来阐明爱的真谛，以后，然后再来这一小节哈。他是用怎么样比较积极的精神来做结论，啊，因为怎么样，爱是我刚才读的永不止息的，哈，所以彼此相爱呢，啊，是我们基督徒，我们从主耶稣那边领受的命令，就是说我们要彼此相爱。那么而且呢，啊，在彼得前书也告诉我们，啊，他知道说我们要持守信仰的有一个最好的武器是什么，就是爱心，啊，我们有爱心，你信仰才能够持守到底，所以爱心很重要啊，也是我们一生要学习的课程。好，那我们今天来讲说爱是什么，凡事包容啊，这个凡事包容呢啊，可以做忍受啊，或是忍受让人家生气的事情呢 啊那么爱呢是无私的啊，就是以别人的好处来做优先的考虑啊，所以爱心啊是这样子的啊，不是以自己的立场，以别人的啊，这个好处做优先的考虑，因此呢，我们大人要怎么样？要微软一点。微软不是那个美国那个高科技的微软啊，啊，真的是微软一点啊。曾经有一个小男孩，他养了一只乌龟，那么那一天他想办法要让这个乌龟呢把他的头探出来，所以他用棍子敲它，一直敲，有没有用？没有用，用手拍也没有用。他怎么敲怎么拍，乌龟他动都不动的，然后呢他气得不得了，嘴巴翘得高高的，哪有这样子啊，一点都不过瘾啊，你这只乌龟都不配合啊。结果他的长辈哈，啊，就看了以后就笑笑，就帮助他，你要用什么方法让乌龟出来，那你告诉传道有什么方法啊，有什么方法，用敲的不行啊，用拍打不行啊，他都不理你啊，啊你有什么方法让他出来，他说阿公教他啊，我看你们有没有讲对啊，电击哦，太残忍了啦，哦痛哦，哦你不会痛我会痛，哦，我跟你讲哦，他这个阿公哦就把这只乌龟放在暖炉的上面，放在暖炉上面，结果因为温度慢慢的，他就把他的头，把他的四肢，把他的尾巴都伸到他的可外了，哇！当然，这个小朋友就很高兴了，对不对？达成他的目的嘛，啊，所以呢，这阿公就趁机会就教育他了。他说：“当你要别人照着你的意思去做的时候，要改变的时候，你不要用攻击的方式，对不对？你敲打他，你拍打都是攻击他嘛，对不对？他根本不理你嘛，对不对？啊，谁怕谁？乌龟怕铁锤，对不对？哦，我们就要这么说嘛。你用这种攻击的方式有没有用？没有用啦，你要怎么样关怀他？”要给人家温暖，哎，这种方法反而更有效啊，哦！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像那个男孩一样对待乌龟啊。当我们期望别人要听我们的意见的时候， 要照我们的意思去做的时候，去改变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用比较激烈的方法啊，或者言语啊，那这样有没有效果？没有效果啊。所以呢，我们如果用关怀、用温暖的话呢，反而你觉得哎，这个方法更有效的啊。所以呢，在箴言有一句话说：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言语暴力的，触动怒气，对不对？你一触动他，一攻击他，哦，他很生气，他怎么会照你意思去做呢？哦，对不对？他反而会再咬你一口嘛，很可能嘛，对不对？所以有没有用？没有用的。所以呢，我们今天待人要微软一点，也就是说待人要微还有柔软一点啊，适时的给人家一个微笑啊，那么跟温暖啊，不但不会啊让你的这个建议啊打折扣，反而会进到他的心坎里面。那今天我们基督徒为人处事哈，我们要怎么样？要得理，但是呢不饶人，对吗？啊，是不是得理不饶人？理我对吗？你不对啊，所以我就一直过去啊，这样对吗？不可以这样啊，要留一点余地给得罪你的人，好呢，你会有一种意外的惊喜哈。曾经有一个留学回来的一个硕士，很优秀嘛，对不对？留美国哦，在一个贸易公司上班。如果以条件来讲，他学历很高，对不对？而且呢，他口才很好，再来呢，他的业务能力也很强。那么常常在开会，公司开会的时候都崭露头角，你知道吗？哇，他提的意见都很新鲜，而且很棒，真的很棒的，但是呢，如果他的同事提一些比较不成熟的企划案的时候，或者是无意当中话有得罪到他的时候，他就不客气的破口大骂。为什么？因为在他的观念里面呢，我没有什么不妥，师出有名嘛，我这个有理啊，你比较没有理啊，你这企划案是什么企划案？根本不成企划案，好不好？所以我就骂你也不对，没有什么不对啊，他感觉是这样啊，对不对？好。结果会怎么样，你知道吗？这个像这种情形在公司里面同事之间呢，不用多久时间呢，会变成怎么状况出来？你们讲啊，逼着几只狗叫，听有无？变成一只孤鸟，你懂意思吗？孤鸟就单独的一只，没有人理你啊，因为怎么样？因为他的能力不好吗？他的人际压力的关系，所以他不得已要离开公司。当他离开公司的时候，他想不懂呢，他不断地问自己说，难道我的观点错了吗？难道我发脾气没有道理吗？有啊，有道理啊，你是留美回来的啊，你的那个你所受的那个方法各方面都是最有效果的啊，有什么不好？所以他想不懂为什么大家都不理你啊。有一句名言说，人不讲理是一个缺点，人硬讲理是一个盲点啊。再注意听哦，人不讲理是一个缺点，人硬讲理是个盲点，是不是这样？理直气和比理直气壮更能够说服改变别人。所以圣经上有句话说，性情温良的人大有聪明，对不对？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有时候我们要留点余地给得罪你的人，你要让对方有一个台阶下，少讲两句嘛，得理且饶人嘛，要不然你不仅不能够消灭你眼前的这个敌人，你会让更多的朋友因为这样来疏远你，不敢跟你在一起啊，对不对？害怕跟你在一起，那这样值得吗？所以我们要留点余地给得罪你的人。那么再一点，我们要站在别人的立场来设想事情。在康熙年间，有一个贾姓跟乙姓的县令，他们争两县有那个什么，就是三不管地带交界的一块土地所有权这争得面红耳赤啊！这个应该他用什么？用根据本县的法律啦、文化啦、历史啦，种种的那个有利的条件证明说，这块土地应该属于我贾县的。那乙县的不服啊，他是想尽办法跟两个一直争啊。 结果真的没办法，皇帝就来了，康熙皇帝就来了哦。啊，碰到这种棘手的问题怎么办？好，就皇帝做一个决定，就是说把这个假县跟乙县令的两个人的职位对调。好，懂意思吗？好，甲去做乙县的县令，乙去做甲县的县令。好，那对调以后就改变了，因为立场角度都不一样嘛，对不对？你在甲县，我有我的立场，我有的角度看事情，当然不同嘛。我现在变成乙县又不一样了，所以没有几个月，啊，就不再为那块土地来争议了啊。而且他们两县变成友好的县市了啊，很友好的县市了。那有我想到一个寓言故事，有一天，这个农场的这个主人他生日到了。啊，前天晚上呢，啊，他的那些啊母鸡啦，啊小羊啦，小猪啊，就一起在讨论，啊，那我们要怎么样哈，哦，来庆祝这个主人嘛，啊，那我们就我们本身的资源哦来庆祝，哦，对不对？很好的建议嘛，对不对？好，所以呢，就决定要用自己的身上的资源做一顿很丰盛的早餐给主人吃，哦，他们想到一杯鲜奶嘛，啊，一杯鲜奶嘛。还有呢，外焦火腿蛋三明治嘛，哦，那时候小猪生气了，小猪很生气哦，为什么他不赞同这个意见？母鸡跟小羊听了也不高兴呢，啊，你好好不配合呢，我们都讲好了要好好的庆祝主人的生日，对不对？要准备丰盛的早餐给主人吃，那，啊，你为什么不配合不牺牲？我们都很牺牲，你为什么不牺牲？哦，这个小猪受不了了，就他大声吼叫说。他说：“你们有没有想过，鲜奶啦，跟煎蛋啦，你们只要付出你身上的奶水，跟你多下一颗蛋就好了。那你要做火腿，要从我身上活生生的切我一块肉啊，哦，对不对？哎呀，难怪他跳起来，对不对？活生切我一块肉啊！你们牺牲奶水，多下一颗蛋没有什么嘛，当然没有什么。但是我呢，你有没有想到我，对不对？把我的肉切下去去煮呢，哦，对不对？”所以哈，我们有时候在看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都习惯上以自己的立场嘛，啊，以自己的背景利益啊来出发点，那相对的就容易造成盲点，哦，造成盲点。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说，我们个人不要单顾啊这个自己的事，也要顾到哦别人的事。你看今天啊这个夫妻的问题哈，啊层出不穷哈，那常常就是离婚率一直飙高，为什么？因为就是啊不懂得为别人的立场来设想。啊，都以自私，我啊，所以刚结婚的时候啊，也都是我啊，都是我啊，没有为对方立场来想啊，难怪造成离婚率啊飙高，两党也是一样啊，政党也是一样啊，啊，如果能够为对方设想的话啊，就不会有那么多的恶斗跟抹黑了。那今天我们在人际关系也是一样，要多站在别人的立场来设想，那就不会有那么多的误会啊跟恨了啊，所以这点。很重要的，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爱要怎么样啊？要凡事包容啊，任何人对所接触的人事物、个人的条件、接受的程度都不一样。但是如果你心中有爱的话，你的心胸就宽广了，你的精神理念就可以包容这些事情，甚至你这个接受的程度就完全不一样，你都可以接受的啊。所以爱要什么？爱是凡事包容啊。那么当然。啊，我们要知道什么叫包容，啊，包容不是认同哦，甚也不是赞同哦，哦，好比说有人有不良的习惯啊，有一些不代表说，哎，我就同意你的不良习惯咯，啊，好比说我们基督徒有没有抽烟？不抽烟嘛，对不对？我们也不喝酒嘛，对不对？好了，那我包容他，哎，他在我旁边抽烟呢，那他是我朋友啊，那我包容他是不是我赞同他的习惯？不是嘞。对不对？不是哦，啊，不是说我赞成，是我持续不断的要改进。所以包容是怎么样？是容忍，希望对方有改善的空间跟机会。我要改变我的朋友，让他能够把这个损害自己身心灵的烟把它抽掉，对不对？不是有常有禁烟的那个吗？那个卖酒的那个烟酒公卖酒，不是说哦，这个酒会伤身吗？啊，酒后不能开车啊，对不对？酒后开车撞死人一大堆啊，都什么因酒滋事啊，因酒胆量就来了，我就去打人，本来不敢动作的，结果粗话都出来了，本来不敢那个用粗野的行为的，我就把他棍子棒然后打，啊，醒过来自作什么事也不知道，因酒闹事，因酒误事很多啊，对不对？哎， 所以我包容他，不是说我赞同他的这个不良的习惯啊，而是我给他机会啊，因为他还没有信主嘛，我要带领他信主，我慢慢的来改变他啊，让他有啊这一种啊改变的机会跟空间啊，这就是包容啊。那我们要怎么样学习凡事包容？哦，当然要尊重啊，跟体贴啦。你看，不管他的身份是什么，他的种族是什么，他的外表是怎么样，我们每个人在神的面前啊，哦，都是一样的价值。林肯总统他就职演讲词可以说是很短，最短的演讲啊，哦，但是呢，他的那个演讲词哈，经典之作。为什么经典之作？因为他留到今天了。他最有名的是什么 ？For the people。By the people of the people， 对不对？民有民治，民享治，民主共和国，对不对？哇，到今天，但每个人都很熟的，因为林肯总统他有接受圣经上的一些知识，所以他知道说我们一样都是神所创造的。哦，难道我们白人就可以欺侮黑人吗？就可以奴役黑人吗？我们在神面前都是神的儿女啊，我们怎么可以去奴役黑人呢？所以他啊，哦，当总统以后就要释放黑奴嘛，对不对？好，哦，要释放黑奴。哦，所以呢，每个人在神面前，不管你是什么种族，黑色的皮肤、黄色的皮肤，或是白色的皮肤，不管你的身份、你的地位，在神面前都是一样有价值。哦，那既然这样的话呢，啊，是我们都要尊重啊，你不可以按照外表来对待人家。哦，我们看雅各书，好，哦，来看雅各书，二章一节。雅各书二章一节，好，我们。沈家言的在吗？念一下，好不好？来，所以你要跟刚才一样，我讲错话，再跟着就对了哈。哎，随时精神不要啊！你们如果在这个话再下去，我可能要收了给你们听了。来，快点，我不希望这样了。来，快点来。哎，我们这个课程要顺利的run下去，来，赶快读，大声一点呢。好，感谢主。这里讲说，我们啊，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相信耶稣基督、荣耀耶稣基督的人，我们就怎么样？不可按外貌来对待人。这个按外貌对待人，就说你凭着某人的衣着、他的社会地位、他的财富、他的职业，或是他的知名度来对待他。好像我们啊，这个中国一句俗话说先敬罗衣后敬人嘛，哇，看他穿得很漂亮的衣服，哇，名牌的，哦，我就尊敬这个人啊。如果他穿得破破烂烂的粗布衣，那我就瞧不起他，这样对不对？不对，我们带人不可以这样啊，不可以这样啊。这个有的人你看哦，我们有一本书，你看这本书的封面好漂亮哦，你就说这本书很好吗？对吗？对，有的书的书皮没有什么哦，但你放在内容好的不得了，有没有？有啊，我这样做经验，所以有时候会被骗呢。有时候去买一些那个外教会的书籍，哇，它的封面很漂亮，很漂亮，好棒，买回来哇，浪费钱，七八百块、一千块，里面没有什么内容，但它封面很漂亮，它的纸张用得很棒。哎，所以你用这个书面的封面来断定这本书的好坏，对吗？不对啦。啊，有的时候这个书不怎么样哦，书皮不怎么样哦，你一翻开，哇，太棒了，每一句话都是字字珠玑啊，哇，都是很感动人的，对不对？有啊，啊，同样的，有的人其貌不扬的，你们有没有看过贾博士？好不好看？没有我们一个人帅啊。哦，不是我称赞你，真的啦，贾博士站起来的时候比帅他输我们啦。哦，但是贾博士他是不是了不起人物啊？对啊，对不对？哦，但是外貌呢不扬嘛，又矮矮的，哎呦，已经死掉了。我们阿美斯有阿美斯吗？有哈，马巴带了啦，已经马巴带了，对不对？嘿，身体也不好，其貌又不扬，又长得不是很高大，对不对？各种攀款，哎，但是贾博士你就瞧不起他吗？错了，对不对？他的那个公司不得了，对不对？好，哦，所以我们今天呢，一个基督徒，你凭外貌对待人，对不对？不应该。哦，所以雅各他说神拣选世人哦，反而是我们看起来是贫穷的人哦，但是他反而是神所爱的人呢。所以以信仰的角度来看，他是个富足的人， 哦，所以说在信心上富足，哦，有人他有丰富的信心，哦，但是在世人的眼中看来，他是一个穷人，一个穷光蛋一个。但是呢，我们如果以信仰的角度来看呢，他是一个富人，哦，他是个富人啊，哦，而且他要承受神国的人，哦，本来是一无所有，成为基督徒以后，哦，他是天国的子民，神的儿女，哦，承受神的国度，啊，哦，啊，所以神的国要赐给爱他的人啊，哦，所以十一节，因为神不偏待人，今天我们的神哈，哦，啊，会不会说看你的面，长得很漂亮就特别疼你？不见得，有的人甚至长得丑丑的神很疼他，哦，我看过很多神宠爱的人哦，他不是不见得长得很漂亮，不见得哈，哦，但是呢。哦，他的灵性很棒，他服事的精神，他的爱心，他的对人的慈祥，各方面真的都是那个。最以前我们那个台北教有一个龙神执事，哦，他那个活到九十几岁，他管会堂嘛，他管会堂的时候，但是他一个坏习惯，抽烟呐，啊。以前我们那个屋顶没有隔到底的啦，哦，他都有留个哈，哦，在天花板有留个空间嘛。啊，他是躲在房间里面抽烟呐，啊，结果怎么样？烟呐，啊，烟雾上腾了，啊，对不对？哈哈。你在里面抽烟了，你这样一看就知道嘛。哇，他这样不行呢，我在管理会堂，他这样不行呢。哦，所以他后来禁食祷告，哦，结果把烟戒掉了。那农村执事他虽然老人家，那有年轻人跟他说：“哎，农村执事你好漂亮哦。”他说：“哎呀，你不要那个欺负老人好不好？”我说：“脸都皱纹了，一大堆怎么漂亮？”他说：“真的啦，因为他怎么样，他灵修很好，很有慈祥，很有爱心。”哦，虽然年纪很大了，但是人家很喜欢跟他亲近，对不对？哦，所以我们今天有时候因为我们灵修，我们各方面呢，哎，神就爱你了，因为你有改变，不一定你外貌很漂亮，哦，当然外貌漂亮是神的赏赐，感谢主。而我呢，如果不漂亮呢，没关系。我们不是有一句话说，啊，有一句话说什么？我们要重视内涵，对不对？里面的灵修为装饰，不是以外表的那个啊，哦，为装饰，有没有？哦，所以我们要注重的不是外表打扮很漂亮，不是说不要爱美，大家都爱美，爱美是人的天性，传道也是爱美，但是呢，我们要注重里面的灵修。好，所以你如果信仰好、信心好、各方面好，在神的面前呢，反而神看重你，对不对？好，因为神审判人的标准是按照人的行为，按照真理来审判。而不是按照你有没有地位啊，有没有钱啊，长得漂亮不漂亮，不是这样。啊，既然这样的话，我们今天可以用外貌来对待人吗？当然不行了，对不对？所以我们不可以以外貌来对待人，因为每个人在神面前呢，都是怎么样，都是一样的。那何况我们每个人领受不同的恩赐，我们每个人哦，神按照他所定的旨意来审判人，所以更不能偏待人，神也不会偏待人。啊，所以爱是什么？爱是要凡事包容，要学习凡事包容，你要尊重，要懂体贴，因为他也是神所爱的人。那今天啊，我们有的领五千，有的领两千，有领一千。那领五千的你要不要尊重他？当然嘛，啊，你也不要不平嘛，因为怎么样，哎，神给他五千，将来要讨五千呢，不是说你五千给他，他赚两千神就褒奖他，没有呢。所以他所托付的责任比较多，有多的责任的时候，你要不要尊重？当然要尊重啊！你想说，哎呦，为什么他就当我们这一班的班长？为什么？因为他恩赐领的多嘛，他责任互动就比较多嘛。那我们要尊重他哦，因为他从神领受的恩赐，每个人都不一样啊，哦。那每个人生长背景啊，哦，各方面的软弱，对，也需要人家的体谅啊。哦，所以他很哦，我们要互相体贴，你的心胸才会广阔啊啊！再来，要懂得赦免跟接纳。啊，人跟人相处哈，我们这个包容很重要了，因为我们的度量哈，决定了我们的力量。有一家公司很重要的经理要离职的，啊，要离职当然要补缺嘛，所以这董事长他想说，我要找一个人来补他的位置。结果呢，有一个三十几岁是留美的博士就来应征了，哇，很棒嘛，条件很好嘛，留美国的博士啦，对不对？但是呢，董事长就通知他说，来，明天凌晨三点来我公司，找我报到，凌晨三点，要他去面试。结果这青年有没有去？有，他真的哦，凌晨三点就去董事长那边按门铃。但问题是什么？问题说他 三点多一直暗暗，没有人为他开门，一直等到八点钟才为他开门。那我请问你，他等了多久？三点多按，八点钟才开门，几个小时？四个多小时。如果你的话，你等得到吗？啊，你们等到吗？好，我问你嘛，老实讲，如果你会等到几点？三点去嘛，对不对？按门铃，你等多久你就会离开？对，如果你呢？一个小时就了不得了啦，真的真的真了不起了。你看有时候我们等人哦，真的很难等呢。有时候等，哎呦，我跟谁约好哦，那个八点钟见面，他八点二十还不来，有时候就走了啦，搞不好就等二十分钟就走了嘛。他等一个小时太伟大了，对不对？哦，结果他真的等到八点钟他不离开呢。好，然后就进去了啊。董事长直接问他说，你会写字吗？哦，一个博士呢，留美的博士。董事长问他，你会写字吗？他说会啊。好，啊，叫他写什么字你知道吗？我们有姓白的吗？有姓白的姊妹吗？黑白的白有没有？有姓白的吗？啊，他叫他写一个白，白好不好写？很好写嘛。哎，你考我难一点的好不好？考我这个白写不会写。哎，结果他也真的哦，最上面写一个白，好，他也写哦。他不是说你董事长瞧不起我是博士呢，叫我写白，我这个白还不认识啊，我对不对？你又不是考我英文，你考我中文呢？白我谁不会写？国小幼稚园搞不会写，我孙子几岁可能就会写白，对不对？啊，结果他真的就写了。好，那然后呢？很奇怪，啊，怎么董事长不再问我下一题，就叫我写这个白，我写了，啊，都没有问他，啊，那啊，就问他说就这样吗？董事长说：“对，考完了。”所以这年轻人会这就很奇怪，你会这很奇怪，怎么这样子？也不考我其他的，就考我这些，啊，考这个都是那个幼稚园都会的东西，考我这个，哦，他还是照这样做。结果隔天哦，董事长就宣布了，就是那个博士，年轻的博士哦，他录取了。因为怎么样？他的聪明学问不是问题了，读到博士，聪明学问都不是问题嘛，对不对？一定是很棒，不用考这些了。但是呢，要考他更难的东西是什么？你知道吗？啊，首先我考他牺牲的精神。你看三点多就来了，他牺牲睡眠，我们是不是正好睡的时候？好了，他真的都去了，牺牲他的睡眠，半夜三点就到公司应考，他做到了。我要考他的忍耐，让他空等了五个小时，对不对？哦，考他的忍耐，他也做到了。我要考他的脾气。看他会不会发飙，哦，有人问发飙这怎么搞的啦，乱来乱乱的，叫我三点来这边站到那个都还不那个，对，发飙会发脾气会发飙嘛，对不对？我们可能都会发飙嘛。哎，他也不发飙，他也做到了。最后我考他谦虚，有没有谦虚？只考他一个连五岁小子都会写的字，连许传道的孙子都会写的字，他也写啊，白他就写白嘛，对不对？哦，一笔一画也写嘛。所以他最后做了一个结论，一个人他有了博士的学位，又有牺牲的精神，忍耐，好脾气，谦虚，哦，这是一个才德兼备的人，那我还有什么好挑剔的，啊，所以我决定任用他。所以这位董事长他是看人的角度可以说有独到的，哦，很正确的哦。我们今天一个人的度量，度量决定一个人未来的力量，一个人度量大的人将来才有成功的本钱啊，否则他未来的成就一定会受到限制，哦，受到你的个性种种的条件的啊，骄傲的种种的这些的限制，哦，所以知识就是力量。同时呢也提醒我们，度量决定了力量。我们现在是一个知识爆炸的时代，我们在追求才艺啊，哦，追求知识啦，啊，追求升学的同时呢，但我们千万不要忽略了所谓的内在。我刚才不是讲说我们要注重内涵吗？内在吗？对不对？要内在美嘛，不是只有外表的装饰而已啊。你如果没有内在美搭配的话，看起来恶心啊，想吐啊，对不对？ 要有内在美的话，虽然素素的打扮，这样有气质就散发出来了，对不对？所以我不是说我们要注重我们的内在，不是单注重外表嘛，对不对？这个内在呢，我们要注重就是充实知识才艺以外，要充实修养跟品格。所以我们有一个度量的人很重要它会影响我们后半辈子所能够发挥的力量的大小。这老师他又讲，我们要学习饶恕别人的过患这很重要，等一下再来讲这个事情好，那所以我们今天要凡事包容，你的度量越大的话，你将来成就就不可限量了所以我们要协进跟改进，包容不是认同，我刚才讲过我们要用温柔的心把它挽回过来。我们看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一节到第二节，我们先看哥罗西书好了，哥罗西书三章十三节，先看这一节再来看这个哥罗西书三章十三节。好，我们请那个李白宇大声一点读一下。好，有一个老师，他在自己班上的时候问他的小朋友，你们有没有讨厌的人不要说什么我们这次的三学生年会搞不好我们心中就有几个我们讨厌的人我们相处没有几天嘛，对不对？搞不好啦少数啦，希望是少数多少会有我们不喜欢的人小朋友想想，没有出生嘛但是有的像我们刚才一样，我们一点头，有，对不对？一样嘛，我看到几个在点头嘛没有出声，有人在点头了确实真的有几个我们讨厌的人嘛，对不对？好，然后呢，他说好，那我们来玩一个游戏。这老师说我们玩一个游戏，结果他怎么样呢？我们想看这个过去这个礼拜当中，有哪些人曾经得罪你，或是说他做了哪些很可恶的事情？如果你有想到，你放学以后你就到河边去捡一块石头，然后把他的名字写在上面李某某、李三张张三、李四，把他写上去。然后呢，你如果觉得他很过分，真的很过分，你就捡大颗一点的石头，装在你的袋子里面。如果说小过分有点小讨厌，就小颗一点的装在你的这个袋子里面。好，然后呢这样把这个战利品装到以后，你隔天带到学校给老师看所以他们就好这游戏不错对不对？好比说这个礼拜谁某某的李四这个张三得罪我什么这李四得罪我一点点就捡一颗小石头张三大大得罪我我真的好没有面子就大颗一点的然后这一天过去，两天三天过去了有的人袋子里面的石头越装越多，甚至重到提不动了所以到最后有人提出，看老师好累老师好累因为越装越多嘛，对不对？那石头越重老师好累老师我提不动了。好，那老师听了一听他就笑一笑没有说话。这时候有人喊着说，对呀，每天都提这个石头来上课好累那什么时候可以停止所以大家都赞成，好，我们就停止了，不要做这个游戏了，好累越来越重了嘛，对不对？好，就停止了。然后他就笑着说，你看，既然你们知道这些石头会越装越多越装越重，那同样的，你把这个放在你的心里头你对别人的讨厌如果不放掉的话，那是不是也越来越多是不是越来越重那你何不把你的心中的鹅卵石把它放掉你为什么对别人的不原谅把它放掉？那不是轻松的嘛，你也过得很快乐对不对？为什么每天过得不快乐，每天都气得不得了，都恨得不得了，咬牙切齿都有这为什么这样，对不对？所以我要善待自己这个很重要的，要懂得放下是何等的自在。所以老师说，我们要学习宽恕别人的过犯，你不要把它记在你的心上不要把它扛在你的肩膀上。如果这样的话，时间一久了，谁都担不了这个重担嘛，对不对？只有那么力量，我们 阿美或者马叔叔，你像马叔叔也是被他压垮的嘛，对不对？多壮，看你多壮，石头很重啊，对不对？哦，你被压垮，对不对？所以呢，我们今天如果心中有石头越大的话，就说你心中的仇恨越多的话，越深的话，你所造成的负担就会越重。那么最后伤害的那一个扛着的人是谁？你自己，对不对？不是这样吗？哦，所以呢，要懂得放下啊，你是何等的自在。所以你饶恕别人的同时呢，也是饶了自己啊。所以我们要做一个怎么样懂得放下的人啊，放下心中的怒，放下心中的恨，放下心中的不平衡，不要太斤斤计较，我们每一天会过得更美好啊。所以这个包容呢啊，要懂得放下，你就何等的啊这个轻松。所以你看主耶稣怎么饶恕我们呢？那我们要懂得饶恕那些得罪我们的人哦。啊，那哦，所以我们每次要饶恕人的时候，我们想到主耶稣的恩典，哦，我们思考自己也需要人家来宽恕你的地方啊，那我们一定在包容的灵修上会有进步的哈，啊，这是很重要的。好，再来我们要看这个加拉太书这一段，这个包容就是要协助改进啊。我们看加拉太书六章一节到二节，我们读一下再来休息哈。哎，我们这一节是到五十分还是九点？好，会敲钟哈。好，九点，好，这是呢，这段可以讲。来，我们看一下《加拉太书》六章一节到二节，我们请弟兄这边来读的，刚才都姊妹哈。钱若琳，好，请读。六章一节到二节，来，大声一点啊。好，感谢主。这里讲说弟兄们，我们按照神的要求的方式来生活哈，因为我们要活在圣灵里面啊，所以有一些情欲的事情呢，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把它用掉哦，不要这个情欲的事情来压制我们。那我们哦，如果有弟兄被过患淫过了，就是被情欲胜过了，有这样的时候呢，那我们这个群体应该要承担责任，把这个人挽回过来。那怎么去挽回他呢？啊，用温柔的心，以谦卑的灵。但是还有一点要注意哦，你在挽回别人的时候，要留意自己，恐怕自己也被引诱了。哦，这是很重要的。哦，所以今天我们啊，包容不是包容他的不对，而是我们要彼此代祷，求神保守改变他，用真理教导他，提醒他，一起在灵性上增长。那你在勉励他、温柔他的方式来引导他的时候，你要小心，不要自己也陷进去了哦，对不对？不要自己也受引诱了啊，哦！所以这点很重要的啊，哦，所以我们总之要凡事包容啊，哦。所以我问你们哦，我问你们哦，是非题好不好？是非题啊，哦，我随便叫一个人来问好不好？林瑞妍，林瑞妍在不在？林瑞妍，我问你，所以凡事包容，你刚才听很多了，要包容什么啊？凡事包容呢，什么事情都要包容，是不是？答案是还是错啊？是哦，不是啦，我们不包容，不是说认同他呢。刚才我讲过嘛，包容是说我相信他有改变的空间、改变的机会。啊，我是暂时啊，好，比如说我们带一个慕道者，对不对？他会抽烟、会喝酒、不良习惯，哦，但是我要带领他，我有时候要忍一忍嘛，对不对？哎，慢慢我要改变他，我相信他会改变，相信他得圣灵，圣灵会改变他。所以有人来本来不是很好的，对不对？哎，结果道理就改变了，圣灵就改变他了，对不对？所以包容不是包容他的罪恶，不是受他的影响，你要挽回他回来，或是软弱弟兄你要包容他要挽回的时候，你要小心自己不要受影响啊，你才有能力去包容人，去帮助人啊。所以凡事包容，你不要误解以为说哦，我都包容他，都跟他一样， 我们曾经有一个信徒，其实他是软弱信徒，他那个喝酒，传道说你怎么在喝酒，天天醉，怎么会这样？他说传道你不知道，我要带你慕道者，因为我的慕中，我那个都是酒肉朋友，他以前是酒肉朋友的啊，很多嘛，我要带你慕道者，所以我要那个宝不是讲过一句话嘛，对不对？你对软弱的人就要做软弱的人嘛，所以我不跟他喝酒，我怎么带领他？传道问他一个问题，这样哦，你喝酒以后，你还有能力，还有这个力量去带领他的教会吗？笑一笑，没有了，酒喝了，自己都醉了，自己都没办法来教，怎么还有力量去带领人？所以凡事包容，不是说都是包容他的不对，都跟他一样认同他，不是哦，是相信说神会带领他，圣灵会帮助他，道理会导引他，所以要小心自己不要被怎么样，被引诱了哦，这是我们一个原则哈。好，那这样我们包容就不会搞错了哈。好，那再来，我们还有文中啊，这个爱是什么？凡事相信，凡事相信啊。我们人是独立的个体啊，那如果你跟人之间没有以诚坦诚相见的话啊，你没办法了解对方的心思意念，有时候会彼此猜疑误判形成相爱的这个阻碍所以今天在以弗所书说我们的爱心要有根有基那今天我们对神的信心对神的信心也是要有根有基。我们看诗篇第十篇第一节，这段讲我们就休息哈。诗篇第一节，我们请施嘉文读一下诗篇诗篇第一节，来大声一点。好，神虽然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因为在46篇第一节有讲嘛，但是呢他常常一面许可患难离逼近我们嘛，一方面他要自己站在远的地方隐藏起来嘛，好像神不关心我们呢，那这样叫我们自己的帮助就告一个结束嘛。但是你有看见从患难当中得到无限的教训跟益处吗？我们要深信这个他许可患难临到我们的这位神他跟我们一同在患难当中，有时候他允许这个试炼过去的时候我们才看得到他但是我们要相信他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有时候我们眼睛迷糊了，我们看不见神，在天当中我们的眼睛好像是瞎了，不能够看见这个大祭司的这个影像，但是毕竟他跟我们同在，是我们深深的 touch 到他，让我们不是凭感觉，不是凭眼见，我们根据是什么？神的信实。虽然我们看不见他虽然没有听到他跟我们说话，但是我们相信他跟我们同在，我们看不见，但是呢我们可以证明他在暗中，在始终在眷顾着我们，不管在任何的环境当中这个天父都没有离开我们。我们每一次到年底的时候，媒体也都会回顾这一年我们国家所发生的一些重大的事件或者是有一些什么重要的人物他的成败啦，或是一些什么自然的灾害啦，经济的挑战啦，或是名人领袖的去世的一些消息，会再乱一次年底的时候会乱一次。那有时候我们会回想我们过去这一年当中，在年底的时候，你觉得有哪些事情上了你的榜单呢？什么事情让你对神感到质疑呢？怎么为什么这样？为什么这样对待我？为什么让我好朋友这样背弃我？为什么这样？为什么样？有时候我们有没有这样向神质疑过呢？或者你会体验神的恩典真的呢？我回顾的时候，神的恩典真的很深越大在我身上了。这两种都有可能嘛，对不对？你在回顾的时候，那么在47篇他就有讲过，我们再读一下77篇11节，我们请谭可欣。读一下77篇11节。有来吗？没有来。没有来吗？ 啊，这里记载的一个人的哀叹啊，他以为自己被神遗弃呢。你看在第七节第九节有没有，难道他的慈爱永远穷尽吗？他的应许世世废弃吗？啊，对不对？啊，第八节，但是呢，就算在很悲苦的情况之下，诗人还怎么说？十一节，一起读，我要提说耶和华所行的，我要纪念你古时的奇事了。哇，他一想到这里的时候，他整个信心就提振起来了，所以让他有一个再重新振作的盼望跟勇气了。因为神是行奇事的神，你曾在外邦当中显出你的能力。好，所以当我们回想这一年所发生的事情的时候，你为什么不拿这个笔把你生命当中的发生的大事情把它写下来呢？我们不要害怕写下我们经历过了什么困难或什么失望，反而这可以帮助我们思考一路来神是怎么跟我们同在的。所以不管在这一年当中我们经历什么困难，我们都会发现我们的神是信实的。所以我们要相信啊，神他是信实的，我们对神要有信心。好，我们这一节到这边，同学们祷，阿们。